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你收听《真道分解》这个节目，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，一起来成长，成为神所喜悦的人。我是您的主内家人，也是你的读经好伙伴陶立民。这段时间我们在看《创世纪》所以我盼望这段时间你对于《创世纪》这卷书是可以有更多的了解的。那么不晓得在过去的时候，你在读《创世纪》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呢？欢迎你来信告诉我。
走进时光长廊，看神创造世界以及创造人类的奇妙，探索罪恶和死亡的始源，并且了解救赎历史的发展，为你送上《创世纪》研读，由陶立敏播音。
昨天我们在看《创世纪》24章的经文呢，已经到尾声了，还没有时间去谈应用的。今天我们要谈谈应用，当然也要呢谈谈24章最后的那部分。整个的24章分为4个大段落，第一是24章的1到9节，亚伯拉罕吩咐仆人为以撒娶妻；第二个段落是24章的10到28节，亚伯拉罕的仆人遇见利百加；第三个段落是24章的29到61节，亚伯拉罕的仆人和拉班谈判；最后也是第四个段落，24章的62到67节，亚伯拉罕的仆人把利百加交给以撒做妻子的。昨天就是看到最后的那一部分，我们看到以撒和利百加沐浴在爱河当中，这个不是一面倒的爱，而是大家相爱。就正如中国人的盲婚，以撒和利百加不是因为相爱而成婚，而是婚后才认识和深爱对方。婚姻对于以撒来说绝对不是恋爱的坟墓，而是爱的摇篮。他们两个人相爱的结果就是以撒得到了安慰，他的心灵得到医治。第67节说，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，这才得了安慰。当时以撒是40岁，母亲在他37岁的时候去世，3年以来他都因为失去母亲而伤痛。对于很多人来说，时间可以冲淡那个因为失去亲人所带来的伤痛，例如犹大和大卫，但是以撒和母亲关系非常密切。3年虽然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仍然不能够消除他对母亲的怀念。直到他娶了利百加，大家相爱，这个奇异的爱才医治了他的伤口。安慰这两个字包含了建立的意思，就正如人用锤把偶像钉稳了，使他不动摇。以撒曾经因为母亲的去世而消沉了，现在却因为爱利百加可以再次的振作起来。原来夫妇相爱可以使人得到医治和刚强的。好，当中呢我们究竟学到什么功课，现在我们就来看看。我们要记得神愿意带领我们，就正如他引领亚伯拉罕的仆人一样，因为他本来是慈爱诚实的，无论在任何的大小事上，我们都可以求他带领和显明他的心意。神如何的打发使者在仆人和出埃及的以色列人面前，也同样可以差遣使者在我们面前，我们因此可以放心前进。我们要做的就是谨记箴言的教训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耶和华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神不仅乐意指引我们， 他更是值得我们去信靠的。亚伯拉罕为以撒娶妻，就表明了他相信神的应许。我们要好像亚伯拉罕那样的重视儿子的婚姻，选择配偶的时候一定要小心，因为一失足成千古恨。有些事情可以一错再错，但是婚姻却不能够这样。我们不仅在这方面要小心，也要关心下一代的婚姻，一定要多多的为他们的婚事代求，又分享我们的经历和意见。当然，父母亲美满的婚姻是最能够影响子女的。亚伯拉罕关心儿子的婚姻，就让有一些的学者想到了现在的家庭所面临最大的问题，就是没有父亲的家庭，以至于儿女成长的时候和成长之后都有很多的问题。美国这方面的权威贝根汉先生就曾经写了一本书，叫做《没有父亲的美国》。最近在多伦多约克大学的研究会上就指出了，父亲在家庭所扮演的角色远远比家庭的收入要重要。美国今天有这么多的社会问题，因为40%的家庭都没有父亲。家中有没有父亲，最影响儿子长大了以后，会不会犯法坐牢呢？所以那些做父亲的，千万不要忘记对儿女的责任。另外，我们要小心选择配偶。怎么样的实行呢？这段的经文提醒我们要注意，第一方面，对方的信仰。这个对于姊妹来说是困难的，因为不少教会都是女多男少，基督徒的女性有时候只是想向外求。但是我们要注意，信仰不仅是一个宗教，也是和神的关系，这个关系会影响我们的人生观、价值观，不同心不同道的结合大有可能就会产生矛盾和痛苦。让我们记得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。第二方面，对方的品性，尤其是他对人的爱心是很重要的。如果我们只是重视那个外表而忽略了他的性格，结婚以后就会大失所望。或许有人认为选择配偶首要的条件应该是外表嘛，好像利百加那样极其俊美。其实为什么他这样的美丽呢？犹太拉比指出，他看来美丽动人，因为他有好的品性，爱人又爱护动物。有好的品性才是真正的美丽。而另一方面，最重要的是要透过祷告求神帮助，这个对于我们的婚姻恋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最后的一点学习是，我们要做一个忠心的仆人，对神忠心，也对自己的雇主尽忠。第一方面，对神忠心，最重要的是发挥神给我们的恩赐，完成他交付给我们的使命。神只要求我们忠心，不是一定要成功的，因为成功与否牵涉到许多的因素。就正如他要求先知去传扬信息，不要求他们传扬以后一定有果效。神对以西结说，无论以色列人听或不听，你只管将我的话告诉他们。这个是以西结书2:7的内容。仆人介绍自己只是说，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。那我们又怎样介绍自己呢？是不是很强调我是大学毕业的，我有这个博士的学位呀，我有什么什么经验，什么什么成就呢？还是指出自己和神的关系呢？比方说，我是神所爱的人，我是神的孩子呢？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去想的。刚才提到了对神忠心，现在我们也要看看对雇主忠心。除了尽力工作，更要遵守所许下的诺言。而另一方面，做雇主的也要用爱心对待雇员，尤其是不应该只要求雇员要成功不许失败，以至于那个雇员被迫用尽各种手段达到雇主的要求，这都是不应该的。 现在我们进入到25章的内容了。我们先来看25章1到11节。1到11节是描述亚伯拉罕去世并且被埋葬了。25章1节经文这么说：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，名叫基图拉。25章2到4节描述亚伯拉罕由基图拉所得的子孙。基图拉给亚伯拉罕生了6个儿子，比撒拉和夏甲各生一个是多出几倍的。这个暗示了亚伯拉罕会得到很多子孙的应许正在逐步的应验。创世纪的作者列出这6个儿子当中其中2个的后代，可能是因为这2个儿子的后代和以撒的后人有比较密切的关系。我们就看看这2个后代。第一个是约山的子孙，这个包括了第一2个儿子，分别是示巴和底但。先知书是曾经提到他们的。第二方面，底但的子孙有亚舒利族、利都士族和利乌米族。这3族人可能居住在靠近埃及的阿拉伯沙漠一带。第二个是米甸的儿子，包括了以法、以弗、哈诺、亚比大、以勒大。以赛亚先知曾经把以法和米甸连在一起，反映出他们是相连的，而且和贩卖香料有关的。米甸的5个儿子都是阿拉伯的民族。25章5到6节，亚伯拉罕分家产给儿子。当学者发现亚伯拉罕还有其他的儿孙呢，很自然就会问了，哎，他们对以撒的地位有什么影响呢？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作者的答复。第一，亚伯拉罕把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，这个包括第24章35节的羊群、牛群、金银、仆婢、骆驼和驴。亚伯拉罕在第22章愿意把他最宝贵的献给神，在这里却把他所有的一切都给了那个原来对他是最宝贵的以撒。当时中东的风俗呢，父亲多是在死前就把家产分给妻子所生的儿子，妾所生的就视乎那个父亲的意愿，他可以什么都不留给妾的儿子的。哎，在这里呢，我们要补充一句哈，其实呢，25章6节的原文，还有历代志上1章32节，你记住，25章6节的原文和历代志上1章32节都称基图拉为妾的，所以在这里呢，基图拉的儿子呢，也就是指着妾所生的儿子了。亚伯拉罕把一切都给了以撒，反映出他是以撒为他的继承人。以撒的地位并没有因为妾所生的儿子而动摇。亚伯拉罕吩咐基图拉所生的6个儿子，好像以实玛利一样，都要离开以撒，搬往东面，去到迦丹之地，也就是东方人之地。这个地方包括了巴勒斯坦东面，由东北的叙利亚伸延到阿拉伯北部。妾所生的儿子都离开了应许之地，就类似罗德和亚伯拉罕分开，不会得到迦南地任何的物业一样。以撒以及他的后代将会独自的、独立的得到应许之地，而且不会受到兄弟的烦扰了。25章7到8节，亚伯拉罕寿终正寝呐，仍然都不免一死，伟大好像亚伯拉罕那样年日满足，也好像他的爱妻撒拉一样的与世长辞。当然，在耶和华眼中，他的死是极为宝贵的。他的逝世有以下的特色。第一方面，他活了175岁，这个比洪水以后人类平均寿命120岁是高出很多的。他的孙儿雅各只活了147岁，曾孙约瑟是110岁就去世了。葛培里牧师就指出了，现在美国男人平均的寿命是73岁，女人是76岁。亚伯拉罕比现代人长命不止一倍。25章9到10节谈到了亚伯拉罕的坟墓。25章11节就说到亚伯拉罕的爱子以撒了。经文这么说，亚伯拉罕死了以后， 神赐福给他的儿子以撒，以撒靠近毕尔拉海来居住。亚伯拉罕死后，有两件事情发生在新的领袖以撒身上。第一方面，他得到神赐福，神按照他的应许祝福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后人，以撒因此就好像父亲那样蒙福了。亚伯拉罕虽然已经去世了，神并没有因此而停止赐福。从某一个角度来说，以撒是比父亲更蒙福的，因为父亲到了晚年的时候才被形容为耶和华都赐福给他，而以撒一成年就得到神赐福。第二方面，以撒在靠近毕尔拉海来居住，这个很有意思，因为这个地方是耶和华的使者向夏甲显现，预告以实玛利出生的地方。以撒住在这里，就暗示了他的权势延伸到兄长的领土上了。在这里呢，我们可以想到哪一方面的应用呢？我们先来看看。第一方面，我们要赞美和相信神一定会履行他的应许，就正如他怎么样的使亚伯拉罕成了多国的父，得享高寿、满足和安乐的死去，又按照他所应许的赐福给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一样的。神值得我们去赞美，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他不仅是赐福给亚伯拉罕，也祝福以撒，并没有因为亚伯拉罕已经不在了，就不再赐福给他的后裔。我们不能够控制去世的日期，不仅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去世，也不一定能够好像亚伯拉罕那样高寿才去世，但是我们可以学效他那样死得好和满足，就是要把握在世的年日，尽力地发挥我们的恩赐，用尽我们的生命，盼望我们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都可以说出使徒保罗所说过的话。如果是我们，就可以好像亚伯拉罕一样的死得满足和安乐了。我们要记住，死亡并不是我们的终局，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复活了。我们有一天要好像他那样的复活，并不会只是归到列祖那里去，我们会去到亚伯拉罕所羡慕的家乡。我们都会好像亚伯拉罕一样的离开这世界，最重要的是在我们去世之前，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见证和教育，让下一代知道应该怎样的敬虔度日，让他们都能够继续得到神的赐福的。我们又应该教导下一代和睦同居，彼此相爱，千万不要互相的伤害的。那这个就是应该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所有的一些的反省啊。接着我们看下去了，25章12到18节，以实玛利的家谱以及他的去世。25章12节这么说：撒拉的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是以实玛利。然后到了25章13到16节，就说出了以实玛利的12个儿子的名字。借出这些儿子的名字有以下的特色的。第一方面是说出了他们出生的次序，这里指明了记录他们的名字是按着他们的家谱。这句话原文直接的翻译是按着他们的名字，照着他们的世代，就是按着他们出生的次序。所以作者提到尼拜约的时候注明了他是以实玛利的长子，这个是第13节的记载呀。那这12个儿子呢，都做了12族的族长，每族都居住在村庄和营寨。村庄可以是指没有围墙的乡村，或者是城市附近的村落。营寨是有保护的营地。村庄和营寨表明了两种阿拉伯人，有的是为了工作的需要到处游荡，在沙漠四海为家，居住的地方都不是长期的， 所以是住在营寨。但是也有一些的阿拉伯人是长期居留在一个地方，是住在村庄的。到了25章的17节，这里记述了以实玛利的死亡。这一节描写以实玛利去世的时候是和他父亲相似的，都是弃绝而死，归到他列祖那里。但是他有两方面不像他的父亲。第一，他不像父亲那样瘦高年迈，满足安乐而去。第二方面，这里并没有提到儿子把他埋葬了。25章18节谈到了以实玛利和后代所居住的地区的，这个就是这一段落的描述了。当中有什么应用呢？我们要记得，神是可信的，神一定会实现他的应许。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。我们需要更多认识神的话语，要记得神的应许，而且因为信得过神，一定会履行他的应许而刚强，减少恐惧。第二方面，我们要向神献上感谢，因为他不仅赐福那个蒙拣选的以色列人，更赐福我们这些本来不蒙拣选的外邦人，使我们可以好像以色列人一样的蒙福，借着主耶稣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了。神并不偏待人，所以他说，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，我要称为我的子民，本来不是蒙爱的，我要称为蒙爱的。25章19到26节这个地方描述了雅各和以扫出生的过程。25章19到20节，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。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。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比土利的女儿，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。25章21到23节是说到了以撒和利百加的祈求的。那么这个分段就继续了以撒夫妇所遭遇到的挑战，或者是说痛苦啊，以及他们怎么样的面对的。可能呢，人们万万没有想到，亚伯拉罕的仆人在神的带领之下所挑选的利百加，在各方面都是一流的贤妻，却好像她的婆婆撒拉一样不生育。对于那个算迟婚的以撒来说，婚后足足20年仍然无后，实在是难以接受的。更何况他知道神曾经应许他的父亲会借着他得到许多后代，为什么到现在什么变化都没有呢？他怎么样面对这个挑战呢？他面对的方法就是为他祈求耶和华，这是第21节的记载，请求他帮助，使利百加可以从不生育变为可以生育。为他，原文直接的翻译是在他面前，那个意思是代替他。以撒代替利百加祷告。这一节提到以撒祷告是很有意思的，因为他过去是一个十分被动的人。创世纪只是记载他领利百加进了帐篷，娶了他为妻，并且爱他这几个行动。但是面对妻子不生育，他不再是被动的，却主动的、积极的向神求恩。有一件事情可能是给予以撒很大的推动力，就是他从父亲学习到对神的信心。他知道神既然应许了给他很多后代，神一定会守诺言，他只需要凭着信心等候，不住的祈求就可以了。耶和华听了以撒的祷告，就按照他所求的去做，把利百加的不育除去，利百加就怀了孕。今天我们就谈到这个地方，明天我们从这个地方继续下去，我们将会看到神怎样的恩待以撒和利百加的。其实那位神真的是非常的认识我们呢。送给你这首歌，我是你所造。
我的飞 尚未度一日，已写在你的册上。
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比海沙更多。求你检查我，试炼我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比海沙更多。求你检查我，试炼我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《真道分解》节目，与你读经、查经、研经，活出圣道真意义。今天咱们就谈到这了，真道分解与你共勉，再见。
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，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。电邮地址 zhendao@liangyou.net， 真道@良友.net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长存，天地将毁坏，你的话却长新。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。